各位叔叔阿姨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好，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听到大家这兴奋的团契。我们呢现在就要花一点时间呢定下心，开始我们的预备崇拜时光。所以就是带着这个心态呢，准备我们的心啊、聆听前奏，准备心来崇拜主。A bit of echo.好，再次的要祝大家一个早上好，欢迎来到伯大尼亚教会，一起能够跟我们一起崇拜主。在九月和十月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正道系列，就是在谈到世界的末了。待会我们就会进入马太福音24、25章。不过在九月份呢，还有十月份呢，我们带领唱诗歌的人们呢，也是会来自我们中文崇拜的各个组织、各个团队。今天我们就有两位来自我们的摄影团队的弟兄，他们就会分享有关在中文崇拜呢的这个团队的一些事工的一些见解，还有他们也是从中所学到的一些教训，好吗？所以在还没迎邀请他们上前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能够把我们每一位呢都带到教会，能够崇拜你。我们祈求呢，当我们聆听今天带领我们唱诗歌的弟兄们的分享呢，求你与他们同在，也是通过他们的分享呢，能够鼓励振奋我们的心。愿我们会有一个有意义的时光，能够崇拜你，能够献上我们的歌声，献上我们的崇拜。我们祈求你的赐福，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
Okay. 叔叔阿姨们，大家早上好。好，欢迎来到中文崇拜会。我的名是静荣。
我的名字是道宏。
Okay, 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能在这里带领你们一起崇拜上帝。我们俩都是表兄弟，看得出吗？和去年我们有荣幸一起能在中文崇拜会分享我们的信心的路程。那这个是我们俩去年有没有分别？应该头发有分别哦。
我头发比较直了，
就在换了。OK， 可是我啊，再倒你的。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又回到这，我也是要讲，虽然我个子比较大，但我要提醒大家，其实我是表弟，他是表哥。
哦，看不出对吗 ？OK， 把自从
这个、
这个、你
这个是以前我们小时候的照片啊，我好像只是三岁，他就五岁了，所以，
对对，哎，所以我不记得我比他大只过，我一记得我就是通常就是小只了，就追不上他了。可是我们那时候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分享我们在博大尼的路程，让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与坏朋友交往，还有我和从卖高价的保健产品，到发现到星星，并学会来教会侍奉主。
所以俊荣和我是华文崇拜会摄影事工的一员。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这个事工，我们在这个事工侍奉的一些经历。我们对摄影的兴趣其实就来自拍野生动物了，不是人了。所以有一天我们就打算去一个相机店买相机，之后我们就去各种各样的新加坡公园拍摄野生动物啊，尤其是鸟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喜欢鸟类的。我们记得我们时常就在巴西利公园见面。去那边拍鸟的照片。
对，所以2016年12月，当我们被邀请来摄影师公司侍奉主时，我们其实很感到我们其实是在泰国，我们在拍野生动物的照片。他们在邀请我们的时候，所以实话说，那个时候道恒问我们感到很挣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喜欢拍摄野生动物的照片，不是人类的照片。所以这个事工我们知道没有关于动物的，是人的，所以我们就想 OK 啦，可以，我们 try 了。
于是我们就开始在教会里拍摄各种节目的照片，比如主日崇拜、少年营、青年营、幼稚园的毕业典礼，还有即使桑格里拉的一些崇拜照片。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观点渐渐地转变。我们意识到这样的事工不仅仅是拍照，它是关于教会的家庭的相聚，并拍摄我们教会种种节目的照片，就不是为了我们的兴趣，而是用我们的摄影技术来荣耀上帝。
在华文崇拜侍奉是一件很喜乐的事，尤其是因为我知道华文崇拜的这个事工能够帮助到我们很多讲华语的叔叔阿姨们，就像我自己的母亲。有一张这个是那时桑格里拉最近52周年拍的，还有我的妻子，还有女儿，还有小儿子。
对，所以在这里我们想向大家展示一些我们认为有意义的照片。这些照片是由摄影师在中文崇拜会摄影师工拍摄的，所以我们有第一张。所以你看这个照片是 Dr. Effie 跟他的母亲 Andy 雷汀，他们分享前一起跟子恩牧师聊天，他们你看得出笑得很灿烂。这里还有另外一张是 Lorraine 是他的外孙女跟他的外公 Mr. Ng， 他们在分享的在中文崇拜会分享。给、okay, okay, 这个照片，这个是DJ 崇斌跟Mr. Ho， 他们在中文崇拜会，他们在看歌词唱歌，这个是赞美组。第一张这个是祷告， 所以每个礼拜，子恩牧师会跟那些一起侍奉主的帮手一起祷告先，然后他才会上来一起分享。然后给下一个 slide， 这个是团契的照片，所以我们会有年轻人会在这里会看着，还是会帮助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在中文崇拜会。等这个是中文崇拜会的美女啊，有很多美女吧，这个就有七位而已啊，有时间我们可以派对一点。OK， 这个是全家福 OK 中文崇拜会的照片，这个是我们去年2024拍的，和陈牧师一起。
那 这些照片就让我想起已故的朗古叔叔，这些都是在华文崇拜会拍的，这些也是就在他的追思里的影片有播的。那我们也是很感恩，就是说在这里能够拍摄这些照片，能够作为他的影片的一部分。那这张呢，就是在2018年拍的，其实这个就是博大尼堂的46周年。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节目，就是说要我们就是会去找某某家庭，就是帮他们拍一张照，家庭照。
所以我道和我要感谢主带领并赐予我们两位有能力，让我们可以参与这项事工。我们想唱的第一首歌是《荣耀归于真神》，这首歌提醒了我们，我们的侍奉最终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可以诗班来帮我们，谢谢你们。可以，我们可以唱第一首歌，《荣耀归于真神》。
Thank you.
谢谢大家美好的歌唱。我目前正在于一个人生忙碌的阶段，家里有两个小孩子，这个是最近拍的，所以我的妻子那时候我们从一个工作的一个 trip 回来，那在樟宜机场，我的妻子就带两个小孩子，一直在车上哭了。可是他很，我妻子很好了，很棒，就来带，也是接他们，就是来要来跟我一起吃晚餐。yeah, 其实我妻子跟小儿子就在后面。我常常在事工和家庭责任上有之间有奔波了，所以有时候有点累，我也想说找借口来侍奉的少一点。可是最近呢，我的工作上也是有一些挑战，因为换了新老板，所以大家也得适应新的工作方式。当时这些挑战在我看来是如比巨大，所以有时候我回家的时候还会继续的想工作类的事情。上个拜四呢，我亲爱的奶奶过世了，所以她虽然不是信徒，但我相信上帝把她放在我生命中是为了帮助我度过一个很难的时期。我这个就是我奶奶，还有那个就是我30多年前了、有些人说我的儿子像啊，有像这个 baby， 可是可能是那个基因很强啊。这个就是那时候在他的这个上礼拜的。所以呢，他的那时候我跟我奶奶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因为小时候我也是时常去她的家，而且我也是有在那边待过一阵子，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青少年叛逆的时期，她让我住在她的家，主要的目的是其实就是要我远离我那些坏朋友。那原本是一个暂时性的安排，可是我就在她的家这样就整整住了5年。正是就是在那5年里，我有这个反思的空间，能够反思我所做的一切是否是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的人生方向是，其实我是要怎么走的？那我也就是在那5年的阶段就开始来到伯大尼堂。所以我记得他用潮州话对我说过，虽然他不是信徒嘞，可是他就可能他看到我的人生有一点改变，他就告诉我去家灯后爱乖乖好好做人。我就也是感觉到很开心，因为我知道也许他看到我人生中有一些生活的改变，那他也可能知道我在教会所学的也是正确的。所以在奶奶的葬礼，我与亲戚们聚在一起，我也反思到她的离世，也思考了生命中真正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忽然间那些工作的那些挣扎啦、挑战啦，都变成很渺小。在我的特殊需求事工的主日学，我们现在在教小孩子约瑟的故事 Joseph。 虽然周围的人对约瑟不好，他所面对的环境也对他不利，甚至还被冤枉入狱进监牢，但约瑟仍然努力的继续努力的做工，做好他的本分，信靠上帝，神也继续的保守他度过这些挣扎、这些挑战。他的故事提醒了我，在困难的时期，我们一定要信靠上帝，我们要继续的 因为他会继续的看顾我们。所以在创世纪39:21，我们读到，但上帝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施玉眼前蒙恩。同样的，我也想为主做好我的本分，学会面对生活各种各样的挑战，并继续的在上帝的圣所为他侍奉。其中一个就是在华文崇拜会拍照，因为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上帝也会与我们同在。现在我要将这个时间交回给我的亲戚俊荣，他会将分享上帝如何在喜乐的时候也与他同在。谢谢。
谢谢我的亲戚道宏。好，我们看下一个照片。Okay, 这个是我的照片和我的未婚妻丽慧，她也是在这里我不会跟你讲哪里，等一下再跟你讲。还有20天后我们就要结婚了，所以okay, 谢谢谢谢。所以在婚礼的筹备过程中我觉得很多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所以比如有婚礼筹备，有找屋子，以及在装修屋子。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东西要做，所以并且我们双方又有不同的偏好，所以可能还有东西他喜欢的我不大喜欢，我喜欢的他不大喜欢。所以比如什么样的地砖，什么样的地板什么样的墙漆颜色，什么样的餐桌，什么样的灯光也是很多不同的，有暖光，有亮光，有中心光，还是三色灯光，所以也是 要考虑要想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几乎每天都有新的东西要处理， 除了日常工作之外，这很容易分散我的注意力，还有分散我在事工侍奉的精力。当我被提醒侍奉主不应该为了方便而做，还是我最有空的时候去做就做，相反我能否 学会在忙碌的生活中侍奉主和来表达对主的感恩。经过反思，我感谢上帝在这个忙碌又快乐的季节里一直与我同在。首先我感谢上帝为我们提供了符合我们要求的房子，并且装修过程相当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的障碍。第二，我很庆幸我们两个的家庭都很随和，彼此之间能够很好的沟通，所以我的爸爸跟他爸爸可以用海南讲话，虽然我听不懂，可是我懂他们应该不是讲我的坏话，所以也是可以用海南沟通。第三，我要感谢伯大尼的教会团体，这里的弟兄姐妹们非常的乐意为我们的婚礼筹备各个的方面提供支持，比如花卉、装饰、音乐、音频和视频、后勤，甚至中文翻译。最后我很感激有一位人生伴侣可以彼此鼓励，与我一起走过这段路程，共同一起做出重要的决定，这个是讲来加分的。OK， 所以OK， 这个 serious 了，这个诗篇第100章第2节读，你们当乐意侍奉主，当来向他歌唱。即使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也被提醒必须快乐地侍奉主，包括在中文崇拜会摄影师工服务。最后我和道宏要感谢上帝在我们困难和快乐的时刻一直与我们同在，并提醒我们在经历人生的不同阶段时要紧紧抓住上帝吩咐的恩典。下来 我们想邀请你们与我们唱下一首歌《成为我意象》。这首歌提醒了我们，即使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时，我们可以学会把上帝作为我们的意象。Okay, 我们谢谢诗班。
谢谢
大家。
好，非常感谢我们教会的摄影团队，还有俊荣，还有道宏的分享。愿主继续的在他们生命里呢，坚固他们，赐福他们。今天也是我们在还没进入正道之前呢，也是多一个通告。我们的歌唱组呢，就今天在恢复，二楼，12:30，所以如果你要参加的话呢，待会儿在那里见。今天也是九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会领受圣餐，所以这是我们身为信徒可以期待的。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正道系列。来自马太福音24还有25章，也是他的正道系列呢，是世界的末了啊。待会我们会进入更加的解释一下。不过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把我们每一位都带到这里，帮助我们能够美丽的崇拜你，能够也是现在呢，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中学习。我们祈求你会帮助我们。当我们进入这新正道系列呢，帮助我们理解主耶稣在这里所要教导我们的重要教训，帮助我们在生命里也是做好反应。祈求你会做我们的教师。今天我们庆祝教师节呢，我们最感激的就是你能够不断的在教导我们。我们祈求你会再次的教我们重要的教训。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进入马太福音24章。这24章呢跟25章呢是连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他们这两章呢都是在讲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世界的末了。 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呢，不是像我们好莱坞所说的世界末日，然后有外星人来攻击我们的地球啊，或者是有地震啦、火灾啦， you know, 什么东西都战争全部的人死掉了啊，不是这个意思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要正确的理解一下马太福音24章呢。其实在23章上周我们就已经谈到了主耶稣说耶路撒冷会成为荒地，今天我们就看看24章就开始 这一个新的这个教义、啊、我们就阅读前三节咳咳、啊、我就为大家阅读。主耶稣就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呢，门徒就进前来、啊、把殿宇指给他看、啊、主耶稣第二节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殿宇指的就是圣殿，还有跟圣殿在一起的、这些、建筑了、啊、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呢，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摧毁。意思就是说，这里的所有的建筑呢，石头、啊、放在石头上就是指的建筑物嘛，圣殿还有所有的建筑完全的被摧毁。这是主耶稣告诉门徒的一个重要的真理，重要的预言。在这里呢，我们在这里你所看到的圣殿殿宇呢，这些东西会完全的被摧毁。当然门徒听到了就很吓到了，很吓到。因为圣殿呢，我们也是上周有谈到，圣殿在历史上象征主跟以色列人的同在，跟犹太人的同在。圣殿也是代表以色列的力量还有安定的象征。圣殿被摧毁，哇，是不是也是象征上帝也是不跟他们同在了？是不是也是象征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平安会被消失，会消失？所以他们就很吓到。一直以来呢，圣殿就是 代表这些事。第三节，主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按按理来说，请告诉我们，请告诉我们。这里我们先读完这句、这一节，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指的就是这个圣殿被摧毁的事。这是第一，你说圣殿还有殿宇会被摧毁，什么时候会发生？然后门徒接下来就问两个问题，这里总共有三个问题。什么时候这个圣殿的事会发生？你降临，你降临，还有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有什么预兆？这里指的是主耶稣已经多次告诉门徒，我必须离世，不过我会再来。所以这降临呢，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次降临，再次降临 ，the Lord's return, second coming, 再次降临有什么预兆？我们怎么知道你再次降临呢？这个预兆会是什么？为了我们做好准备，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圣殿什么时候被摧毁？什么时候会发生？第二问题呢？你再次降临呢，我们怎么可以肯定？我们怎么可以知道你有什么？你可以给我什么预兆？第三呢，就是有关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呢，这里中文呢翻译的不太好，不太好。在英文呢 ，end of this age， 我有多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版本呢，经文的版本，有的一个翻译，世界的末了呢。它另外一个华文版本经文，它翻成这世代的总结，这世代的 end of this age， 不是世界末日，而是这是指主耶稣离世后的这个世代。主耶稣离世后呢，最就是、在世界里主耶稣不在，等到主耶稣 再次降临，这个世代我们讲的就是世界的末了，这个世代的总结。没有你，这个世代什么时候就会结束？其实所以有关第一、有关圣殿呢，我们就知道在公元七世已经应验，公元七世已经应验。所以一个圣殿被摧毁呢，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不过这两个后面的这两个问题呢，对我们当前的信徒呢非常的贴切。主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次降临？ 然后我们现在呢，在活在这个生命里，活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主在啊。门徒活着时候呢，有主帮他们。现在主必须为世人牺牲自己，他就离开我们，就没有我们的救主在世界里跟我们生活了。这个时候，这个世代什么时候结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这个我们生活没有主的这个生活呢？这个没有主的世界呢？什么时候会总结？他们就是问这两个问题，他们就是问了这个两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很重要的，对我们也是很贴切。当然，圣殿已经是历史了，不过这两个问题对我们当前也是很贴切。主耶稣呢，就是花了24章还有25章呢，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不容易理解、比较深奥的两章经节，我们就要一步一步的去理解。我们现在可以从中取出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来自马太福音24章36节。所以我们跳一下，跳到36节。主耶稣其实没有直接的回答门徒们的这些问题，他没有直接 OK，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给你你想要听的答案。为什么呢？因为36节我们读到，但那日子呢，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主再次降临那时候，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世界末了，就是这世代的总结，什么时候会总结呢？没有人知道了，天使也不知道。哇，去跟玛利亚讲话的加百列也不懂嘞，也不懂嘞，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就是上帝身为天父呢，就没有选择，他就选择不将有些事，不将这些事呢显明给我们。上帝我们的天父呢，他选择不把一些事显明给我们。其中包括这两件事，主耶稣再次降临的时候，还有世界末了的时候，这是我们必须接受。当我们进入这正道系列呢，我们必须接受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次降临。经文其实没有仔细的说，因为天父没有揭晓。这个世代，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代什么时候会结束，主耶稣也是说天父没有揭晓，我们也不懂。那我们怎么去珍惜这门徒的反应呢？主耶稣花这两章到底要讲的是什么呢？主耶稣的反应，主耶稣的恢复呢，就是他的重点。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代什么时候会结束啊？刚才道宏就说了，哇，有新老板，很有挑战，新的工作方式等等。俊荣说，这个不是小挑战啊，买房子选灯啊，这个世代，哇，我们主来就没有问题了吗？主来就没有问题，这个世代什么时候会结束？没有，我们没有答案的。主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结束。他告诉我们的是呢，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世代？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没有主在的这个时期？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了？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所以有关世界的末了，第一我们要接受的是天父没有揭晓时机给任何人，天使也不懂。第二呢，我们的重点呢，就是带着这不知道不肯定的这份接受这份事实，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在这世上继续的生活。今天呢，这是第一个正道，我们只是介绍主耶稣在这世代里呢所警告门徒会发生的一些事，然后他对门徒 的期待，好吗？我们看看第四节，主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懂，不过我们要谨慎。为什么呢？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哇，这个用高价卖保健物俊荣啊 的青年啊，这个就迷惑啊，卖空气卖水啊，这个哇，卖健康的东西，免得有人迷惑你。我们人呢很容易被迷惑了， 你一旦有 生病，一旦医生告诉你你的癌症治不了，突然间有人说我这个药草可以帮你、啊、哇，你也是心动、欸、迷惑，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现在迷惑的是属灵的迷惑，哇，他有人骗走你、啊、真正的主你不去认识他，你去追求别的东西，免得你们迷惑。因为呢，第五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啊，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被迷惑放弃弃绝真正的救主。主耶稣说这个世代呢会有这件事发生，当他离世后呢，主耶稣不在了嘛，每个人任何人都可以说他是基督，任何人都可以说他是来自主的，他会迷惑你们，我们要谨慎。第六节，你们要听见打战和打战的风声。哇，这个我们现在就活在这个战争时期了，不在新加坡，不过我们的世界呢就是不断的在打战，新闻的报给我们，没有被报的也是有发生。打战的风声，不要，第一我们要谨慎，现在第二我们不要紧，不要害怕。叔叔阿姨们，这是主要我们所做的，在我们生活在这个有挑战的世界里呢，不要害怕。第一谨慎，要懂得思辨，不要被骗走了。第二呢，看到问题，世界的问题呢，不要怕，不要怕，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是灾难的起头。第九节，现在是变成个人了，个人了。第九节，那时呢，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信徒呢，我们信主，我们跟随主，不代表每个人会喜欢我们呢、啊。现在就变成个人的问题了。可能你在工作上呢，你因为你的信心，你因为你要做正确的事呢，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你的公司就给你压力。哇，可能你信主，你在家里，你的亲戚给你压力。说你的坏话，这是个人的。有人呢，把你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呢，很多人会跌倒了，很多人撑不了，也要彼此陷。哇，你彼此恨恶，别人恨你，你去恨他们。我们是信主的人呢，我们被世人恨，连我们的反应呢，我们跌倒。就是不够强啊，然后呢，我们也是参与他们的这个不对的行为。你打我，我打你；你骂我，我骂你；你不喜欢我，我也是不喜欢你。我要报仇。且有十一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这是我们要避免的。第一，我们要谨慎；第二呢，我们要不要惊慌。第三呢，我们要确保我们的爱心没有冷淡了，因为世上的问题呢，因为生命的问题呢，变成你的心被冷淡。小心，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主呢，他叫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代，忍耐。主现在没有在世上与我们同在，不代表他不在。他只是实体不在而已，他现在就是为了这个阶段呢准备我们，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必定会再次降临，他还是做好给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忍耐啊，我们做信徒呢要能够忍耐，忍耐世上的种种挑战，忍耐世上的种种问题。为什么呢？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不是说你忍你才会得救，这不是说我们 以信心的功夫得救、salvation by works， 不是说我们以功夫得救。他的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有真诚的信心，这个真诚的信心会帮助我们忍耐挑战，是这份真诚的信心呢才会帮助我们最终得救。这个意思，忍耐呢是真实信心的表达。当一个信徒面对问题，面对挑战，活在这个世上不容易，我们能够忍耐， 我们选择忍耐，这就是真诚的信心在显出。真诚的信心在显出，只有真诚的信徒呢，忍耐到底，不是忍耐一次两次啊，不是哇，你讲我今天我忍你，你讲我明天我忍你，哇，你第三次讲我，哇，你不管你是我的老板还是什么，我现在我要揍你了了，啊，忍耐到底了，忍耐到底，你这个不是信心了，这是你个人的情绪了。忍耐到底，信心，真诚的信心会使一个人忍耐到必然得救。回顾一下，主叫我们什么呢？谨慎，不要惊慌，爱心，对主的爱不要冷淡，忍耐到底。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要我们继续的不断忍耐，不断谨慎，不断不但只是不要惊慌。不但只是心不要冷淡，主要我们即使在活在这个乱世当中，继续的传福音，继续的侍奉他。所以俊荣道宏的分享，珍惜，我们要珍惜啊。他们不是说每天开开心心啊，生命里也是有挑战啊，不过也是选择侍奉主。这主给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活在乱世当中，谨慎，不要惊慌，爱心不要冷淡，忍耐到底，继续的传福音。今天是这整个系列的一个介绍罢了了啊，我们呢在后几个礼拜呢继续的阅读这两段经文，好吗？啊，今天我们再次的要进入圣餐啊，我们要领受圣餐，我要邀请我们的执事团队上前来。圣餐呢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所有信徒必须做的一件事，因为他领受圣餐帮助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我们谈到主耶稣现在在末世他已经不在，不过我们记得他对我们的牺牲，我们记得他给我们的教训。虽然他实体的不在，他其实是还是陪着我们的，他的教训，他的爱，他的能力继续的和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就需要记得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这杯还有饼呢，代表他的身体还有他的血为我们而设，为我们而流。今天我选的这圣餐歌曲呢是来自HWC 经有一处流血之泉。我们会分发杯的时候呢唱前三段，然后过后 这首歌有五段了，所以我们分三二。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愿我们再次的记得，就是因为主的宝血我们才会得救。这真正的信心呢，帮助我们能够忍耐世上的所有的问题，帮助我们回到主耶稣美丽的宝血，让我们再次的珍惜他。我要邀请所有的信徒一起跟我们领受我们的圣餐。我们呢唱前三段，分发我们的杯。
主能
确保每一位都收到了吗？应该收到的都收到。好，我们一起打开第一层。这饼呢，代表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好，让我们一起领受这饼。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为主耶稣而感谢你。虽然他是无罪的羔羊，他却为我们承担我们所有的罪债，使我们一概被我们的罪一概被洗净。我们记得他的身体为我们被鞭打，他的身体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帮助我们身为信徒呢，永远记得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帮助我们在这末世当中呢，继续的谨守他的话语，能够活出我们的信心。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我们继续唱后两段。主教要在这世代忍耐，我所非常喜欢这首歌所说的，我们救赎的这份恩典呢，至死我仍要传，这就是主告诉我们的吗？这福音要传遍天下，在我们身为信徒呢，活在这世间当中，让我们忍耐所有的挑战，让我们学习，即使不但只是忍耐呢，继续的传主耶稣宝血的这福音。现在我们一起带着感恩的心领受这杯。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给了我们主耶稣，帮助我们流他的宝血。这宝血所带来的应许，永恒生命，罪被赦免，这福音呢，我们决心在心里要不断的传。祈求你会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找到这能力、力量，面对还有忍耐所有的挑战，帮助我们也是在生活里不断的传你的福音，愿更多人呢能够知道你这宝血的能力。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好，我们一起收杯，然后收奉献。愿我们呢思想主结束我们的崇拜，愿我们呢美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崇拜。当我们呢收杯收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会进入后座的时光，愿我们使用后座的时光呢反思祷告结束崇拜。 感谢我们的事情，让我们记得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要谨慎，不要惊慌，爱心不要冷淡，忍耐到底，继续的传福音。这就是我们正道系列开始的重要的信息，好吗？让我们呢一起为我们的团契餐的感恩。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能够通过早餐午餐一起团契，我们感谢你在背后支持所有事工的弟兄姐妹们，祈求你会特别赐福他们的心，愿我们在团契的时候呢能够彼此鼓励，彼此兼顾彼此。我们祈求你会赐福我们的午餐，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